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西雅图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 Niki， 又到了我给大家讲述玫瑰的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《玫瑰的故事》原著的第一部的第三段片段的节选。玫瑰考试期间，我们着实舒坦了一阵。有人来找玫瑰，我都带他毁掉了。我对那混血儿颇不客气，很给了他一点气受。我记得我说，人各有志，我们的玫瑰是要考港大的，那意思是不比你做一份小工就很开心，也不想想将来如何养家。说了之后，自然觉得自己没修养没风度，像粤语片中那些势利的母亲，但不知如何奚落了他，我有种痛快的感觉。这些男孩子蓄着汗毛就当胡须，见了孩子女孩子乱追，利用人家的天真无知，根本不量一量力。我讨厌他们，也不服气玫瑰随随便便，便假以辞色。没多久，父亲陪老妈到美国去看妻管毛病，临走之前也不妨叮嘱我俩一番。玫瑰喜不自禁，犹如开了笼子的猢狲，一直编排着17岁生辰要如何庆祝，在什么地方请客，他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。我说过，他是个没有灵魂的人，少替他担心，他的心智低，根本不懂得忧伤，他的世界肤浅浮华，就如他的美貌只有一层皮。但是他的运气真不坏，有庚生替他办妥这一切，陪着他闹，安排生日会也像安排婚礼。玫瑰这次敬请女客，但是女同学自然可以邀请他们的男友陪同，而玫瑰因为怕的缘故，不打算约舞伴，他恳求我陪他跳舞。我勉为其难的陪他闹。庚生这个儿童心理学院院长曾经警告过我，我觉得乏味的是，比我小15岁的妹妹可能深表兴趣，我得迁就玫瑰。那天我请了下午假，回到家中，玫瑰已经打扮好，深粉红的嘴唇，紫色掩盖，短发浓密的贴在头上，一条白色的花边裙子大领口拉低，露出肩膀，脖子上挂一串七彩的珠子。我笑说，我们这是在里约热内卢吗？玫瑰过来说，大哥，今天我17岁生日，愿你记得我的好处，忘记我的过错。生日快乐，玫瑰。我看仔细看，你比任何时候更像一朵玫瑰。谢谢你，大哥。苏姐姐呢？她迟些来。玫瑰说，回家换衣服了。客人呢？客人快到了，她说，一共50个人。长台子上摆着点心与饮料，我只看了一眼，走入书房。最应记得的今天应该是周世辉。去年的今日，他认识了玫瑰，铸成了大错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或者世辉已经忘记了玫瑰，我希望是。或者世辉在异乡终于找到了他自己，或者他现在又恢复健康，生活正常。电话铃响了，我去接听。振华，一把苦涩的声音。我一震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世辉，你在哪里？康尔瓦，怎么音讯全无？我问，你好吗？他问非所答， 今天是玫瑰的生日。是的，我百感丛生。她人美丽？她问。是，我承认。你要叫她听电话吗？她现在与我住。不必了。要我替你问候她？我突然温情起来。也不必了。你好不好？很好，振华，我很好。我在伦敦大学，今天在康瓦尔度假。有空写信来，石辉，我们都想念你。玫瑰比去年更美了吧？他又问。石辉，他是否长大了？他这种女人是永远不长大的，石辉。这，我也知道。好好保重，再会。他挂上电话。他尚且念念不忘玫瑰，我惆怅地想，他尚且不能忘却一个不爱他而又伤害他的女人。外面开始响起了音乐声，玫瑰的客人陆续的来到，派对很快就热闹起来。这里容不下周世辉，这里没有人记得周世辉，但世辉远在一万里路外，心中只有玫瑰。我用手托住头，在温暖的下午，觉得自己特别幸福，是因为非常自持的缘故，快乐又带点凄凉。更生敲敲我的门走进来，我握住了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按在脸颊上。我说，虽然我们的感情并不轰烈，但你仍然是我的皇后，让我们订婚吧。更生站在椅背后面，双臂围着我的脖子。你为我准备了皇冠？他问。都准备好了。让我们先订婚吧，他说。我喜欢订婚仪式，浪漫而踏实，这是女人一生中最金贵的一刻。根生，这一生一世，我会尽我的力善待你。我知道，他犹豫一刻。但振华，你会爱我吗？不。我悲哀地说，如果你要像世辉爱玫瑰那般爱你，我办不到。也许我太过自私自爱，但世辉遇见玫瑰之前，他也是个最自爱不过的人呀。更生感叹道，我害怕你也会遭遇这一刹那。更生，你的忧郁太多了。玫瑰推门进来，一见我俩的情形，马上骂自己，该死，我又忘记敲门了。但见他脸上一点歉意都没有。不要紧，玫瑰，苏更生大方地说，你大哥向我求婚呢。玫瑰放下手中的两杯果子酒。是吗？他诧异地问道，这才是第一次求婚吗？我以为你已经拒绝他30次了。更生侧了头，我答应他了，我们将订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快告诉老妈。玫瑰说，老妈最爱听的消息就是这一件。他吻更生，更生搂住他的腰，谢谢你，玫瑰，你长大了，今年不问我们送你什么礼物了？我要你们永远爱我，玫瑰说。我说，你是我小妹，我将饶恕你70个7次。可是你始终觉得我是错的，是不是？玫瑰问。玫瑰，我原谅你也就是了，你怎么可能要求我们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？他叹一口气，外头有人叫他，玫瑰，玫瑰，出来教我们跳最新的舞步。他又活泼了起来，马上来，转着大裙子出去了。更生看着他的背影说，玫瑰最关注的男人还是他的大哥。我正在开保险箱，闻言一笑。我取出一只丝绒盒子交给更生，是你自己买的？更生问，亦或是母亲给的？是母亲早就交在我手中的，你看看。他取出戒指，戴上看个仔细，很漂亮，太漂亮了。要不拿去重新镶一下？不用，刚刚好，他说。要不要再报上登个广告？不必了，他笑。那我们如何通知亲友呢？我问。他们自然就知道了。在香港，每个人做的事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他说，明天今天我们举办婚礼如何？ 很好，更生肖，到时还不结婚，咱们也已经告吹了。我们听到外边传来的笑声、乐声、闹声，玫瑰的客人似乎全部到齐了。千军万马一般，我摇摇头，来，别躲这儿，振华，我们出去瞧瞧。我和余更生靠在书房门口看出去，客厅的家具全搬在角落，玫瑰带领着一群年轻人在使劲的跳舞。我担心，上主保佑我那两张黄宾虹，早知先除下来。更生说道，真婆嘛。我们俩终于订了婚，我安心了。舞会在当天8点才散，大家玩得精疲力尽，留下礼物走了，一边说着明年再来。玫瑰的双颊绯红，他冲着我说，大哥大哥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穿白西装的男孩子？哪一个？我反问道，今天那么多人穿白，我怎么能看得清楚？男人穿白最矫情，一种幼稚的炫耀，成熟的男人多数已经返璞归真，不必靠一套白西装吸引注意力。而女人穿白色衣服却刚相反，像更生永远不穿别的颜色，他已经炉火纯青了。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玫瑰问。我叹了口气，玫瑰呀，你眼中的白色武士，大哥看着都非常马虎。但那个男孩子不一样，他辩道。又是谁的男朋友？我问。不，他跟他妹妹来的，他已经在做事了，是理工学院的讲师，27岁，上海人，未婚。玫瑰抱着流水账般，而且他在下午3点就告辞了，他坦白说这派对太孩子气。呵呵，我点点头，我想再见他。大哥有什么办法？你是玫瑰，你没有办法，谁有办法？如果我开口约他，会不会太明显？问你苏姐姐。我哪知道，我不过等着你大哥来追求我罢了。29岁半才订婚的老小姐，并无资格主持爱情难题信箱。我说，玫瑰，你不必心急，或许现在他已经到处在打听你的行踪，稍安勿躁，等待一两天，这个人便像其他所有男人一样送上门来给你虐待。我真有那么厉害，就没有那么多温身肯牺牲了。说话也忒俗了，我摇摇头。我余更生订婚的消息飞快地传出去，大家都很替我高兴，尤其替更生庆幸。更生一次笑笑地说道，我倒是有点惋惜，都说黄振华是个好男人，身为建筑师，钞票麦克麦克的赚，名字却从来不与明星歌星牵扯在一起，现在在中环赚到5-6千一个月的男人，便已经想约有名气的女人吃饭，普通小妞是不理睬的了。这么说，女人要有名气？不，他说，女人至仅要有运气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有点运气，年纪不小了，又长得不怎么样，居然还俘虏到黄振华。我诧异，你计较街上的闲人说些什么？乡下人的意见也值得重视？更生微笑，我认为你是一个漂亮优雅的女人还不够吗？谢谢你，他说，我不该贪心，企图赢得全世界。女人。周末我与他出去应酬，在派对上，更生指给我看，有没有看到那边那一对？我目光随他的手指看过去，一对飘逸的男女正在跳舞，大家都穿白色，无论服饰、神情、年纪都非常配合，堪称是一对璧人。我点点头，很漂亮的一对，肯定不会有很多人欣赏。人们都喜欢玫瑰，一种夸张、肤浅的美。不，玫瑰的美是另外一回事，我现在不与你辩论。可是那个男人正是玫瑰看中的那个讲师啊！我更加注目起来，他真是一个英俊的男人，长条个子，脸上带种冷峭的书卷气， 白色的衣裤在他身上熨贴舒服，他女伴的气质竟能与他相似，一举一动都悦目。我低声于更生说，如果不是我追到了你，我就去追他。更生瞅我一眼，你有追过我吗？怎么不知道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问。他在熟人那里兜了个圈子回来，告诉我，男人叫庄国栋，而女郎是他的未婚妻，是个画家。像是有第六感觉，我认为玫瑰这次肯定要出脚。更生笑说，很伟大的名字，你要振兴中华，他要做国家栋梁。他停了停，所以我喜欢玫瑰。他安分守己地做一朵玫瑰。你认为他有多少机会？什么机会？这男人有了未婚妻，玫瑰得到他的机会。更生想了很久不出声，过一会儿他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和平共处，一定在别人手中抢东西。这世界独身自由的男人还很多的。我说，你敢讲你从没眷恋过有妇之夫？除非他骗我说没老婆。乡下有，我说，城里没有。我看着那一对爱人在另一个角落坐下。玫瑰为什么要看中他呢？我说，这样的男人也是很多的。别担心，玫瑰顶多喜欢庄国栋三个月。更生说，三个月。我喃喃地说，这年头的女孩子真可怕，全是攻击派。有没有女孩子自动要结识你？黄振华，不会，我不穿白西装，不开名贵跑车，不往高级饭店亮相，不想充人工子，谁来追我？有漂亮的女孩子追着跑，未必是福气。男人成为十三点西西的交际草，这里去那里去，身边老换人，名誉也照样会坏，一样娶不到好太太。我们走吧，我说。怎么突然之间兴致索然？我完全不明白玫瑰的感情问题，他喜欢故意制造困境，造成万劫不复的局面。现在暂时的宁静不过是暴风雨前夕，玫瑰自然会采取主动去接近庄国栋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。不出半个月，小妹被约了庄国栋到家里吃晚饭。刚好我与父亲通了长途电话，知道老妈的病况大有进步，因此心情很好，于是便坐在家中陪他们吃饭。玫瑰对庄国栋的神情我看在眼里，一颗心直往下沉。上帝教教玫瑰，他真的对庄国栋已经产生了浓厚的感情，他从来没有这么静默与温柔过，眼光像是要融在庄的身上。因为玫瑰紧张，所以我也特别紧张。我这一个人一惊慌便不停地伸筷子出去夹菜，因此吃的肚子都胀了。而庄国栋一直气度雍容，处之泰然，咱们两兄妹完全落了下风，他真是个强敌。庄国栋说，在香港找事做真不容易，念高温物理当然更无用武之地，胡乱找个教习误人子弟。庄国栋这番话说得轻描淡写，但言下之意却有形容不出来的傲慢。我不喜欢这个男人。玫瑰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学大哥那样，为什么不学大哥那样读建筑呢？庄国栋欠欠身，城市内光盖房子没有其他的学问是不行的。玫瑰一脸仰慕，他看着他，我几乎炸了肺。事后苏根生说，他妈的那小子一副天地之中唯我独尊的样子，真受不了他。苏根生笑了，你呀，小妹的男朋友你一个也看不入眼，这是什么情意结？恋妹狂。我瞪大眼睛，好了没有？更生抿着嘴笑，老实说，只有这一次我站在玫瑰这一边。要是这小子阴沟里翻了船，栽在玫瑰手里，他要是跑到我面前来哭诉，我会哈哈大笑。更生转过了头，轻轻地问，恐怕这样的机会不大呢。虽然不喜欢庄国栋，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品味极高的男人，衣着打扮仪态都无懈可击，不讲一句废话，所有的话中都有骨头， 是个极其不好应付的家伙，喜怒哀乐深藏不露，他心里想些什么根本没人知晓。照说这样的一个人不应该令人觉得不自在，偏偏他使我觉得如坐针毡，有他在场，气氛莫名其妙的就会绷紧，我也不能解释。玫瑰见或约会他，但他并没有按时接送玫瑰，也不见他开车来家门口等。我问小妹说，怎么尚没有手到擒来吗？没有，他有点垂头丧气。为什么呀？我代表失望。我不知道，玫瑰摇摇头。他说他有未婚妻，那个老女人。胡说，那个不是老女人，27岁还不是老女人？玫瑰反问。我要是活在那个年纪，我早修心养性的不问世事了。你少装酷。 我跳起来。这么说来，我岂非是个千年老妖精？谁说你不是？他仿佛在气头上。那么爱你的苏姐姐呢？她也是个老妖怪。玫瑰问非所答。她与她未婚妻的感情好得很，她老说大机构一切职位都不值得一晒，不过是大多数人出力造就一两个成名，通力合作，数百人一起做一桩事，但创作事业是例外。像她那画家未婚妻，作品由她自己负责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。我冷笑，啊，有这种事？那么他与你来往干什么？你应该娶个画家，他应该娶个大作家。我爱上他了，玫瑰说。今天就读到这里。玫瑰爱上庄国栋了，书中的另一个男主角出场了。下期节目将继续为大家诵读玫瑰的故事，看一看庄国栋和玫瑰都有怎样的浪漫爱情故事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